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达义大和尚您好。
李兰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近几期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一直都是在学普贤亨愿品十大愿王。我们分别学习了第一，礼敬诸佛；二，称赞如来；三，广修供养；四，忏悔业障；五，随喜功德；六，勤转法轮；七，请佛住世；八，常随佛学。那今天啊，我们按照顺序就该讲十大愿王之九，恒顺众生了。那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恒顺众生是什么意思呢？
恒顺众生啊，在这个十大愿王里面不容易修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从文字上来讲，恒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常常的要恒顺众生，顺呢就是顺水，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顺随众生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所谓的恒顺众生呢，它还涉及到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有一些东西呢，就是你可以随顺，但是你原则性的东西，比如像人家要叫你去杀人呢，你就不可以。但是呢，就是当人家他们的思想啊、理念呢、啊、或者经验啊跟我们分享呢，我们要有悉心的去吸收，去跟大家打成一片，不要自以为是。所以呢，在十大愿王里面呢，最难修的就是恒顺众生。因为呢，每一个人呢常常都会以我为中心啊，每一个人都想做 number one， 都想当老大，希望大家都听他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有时候呢在开会的也好啊，或者在跟家庭商量什么事情的话呢啊，每个人都有他这个我见我执，他们就说你要听我的，我是最对的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会 有冲突，包括这个夫妻之间，这个先生说你要听我的，那么太太说你要听我的，究竟呢谁听谁？所以呢，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要怎么样来有智慧的来化解这种冲突、这种矛盾。我们双方如果说学会恒顺众生的话呢，啊，那么就不会有这个矛盾，不会有冲突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因果。就是像世界大战一样，为什么世界会大战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矛盾冲突，没办法沟通，我不服你，那你不服我，所以就会打起来。因此呢，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要懂得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性，这个平等性呢就是空性，所以呢空性是平等的。那么发生事情的话呢，我们应该要站在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角度来分析，所以自己自比。如果我们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时候，常常把对方的立场都考虑在里面的话呢，那你提出的意见就能够比较中肯，双方就能够接受。如果呢只站在个人的利益方面来看的话呢，就会对方会接受不了，就会产生这个矛盾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尊重与包容，恒顺众生就是让我们学会尊重别人，包容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做法。恒顺众生就是要你呢听听别人的心声，听听别人的声音，听听别人的感觉，听听别人的看法。这恒顺别人，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这种立场，不能总是让别人来恒顺你，你也要去恒顺其他的众生。比如说在家里面你要恒顺小孩，不要老是告诉小孩你要怎么做怎么做，那么小孩子呢就很烦，说爸爸妈妈你很烦，小孩子有时候不太愿意，觉得你什么东西都给我安排好了。那么对这种小孩子来讲呢，特别是现代的小孩，他们都有一个自我，他们就觉得我不想样样东西都要让爸爸妈妈安排我，所以他们有时候有一种自我，他有个性。 那么有的人呢，长大以后呢，就会指使父母啊，要去做这个做那个。那么做父母呢，他们也心里也不舒服，他就说了，我有自由的，我自己的生活，不想让父母来指使我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互相尊重，要互相顺随。这个里面就是每一个人的因果，如果说这个因果处理的不好的，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冲突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这个小孩从小呢，父母都可能安排好了，那么他就觉得引为然，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到他大了以后，他对他小孩也是这样教育，那么这样就是有种因果在里面，等到下一代人他没办法 接受这种模式的话呢，就会冲突。如果我们教会大家学会横顺众生，小孩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爸爸妈妈也听小孩的话，大家就会互相包容来尊重，那么这样家庭才会这个和谐。我觉得这个横顺众生呢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很重要，因为现在这个人啊，他这个自我很强啊，那么一般的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跟思想跟建议，是造成呢在家庭里面，夫妻之间，父母跟小孩之间都常常有这个冲突。所以横顺众生呢，就是教我们学会怎么样去包容其他人，怎么样去尊重别人他的想法跟意见。现在这个社会呢，虽然物质很丰富，比以前的享受啊，还有他的舒服度啊，都好很多了，但是呢，内心世界呢是很空虚的，还有呢，修养没有比以前的好，大家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耐性，包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。所以会为什么在家里面常常夫妻动不动就吵架，乃至呢就是家庭出成问题啊，有时候大家彼此夫妻呢没办法互相包容跟尊重，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冲突，到最后没办法沟通了，那么就会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破裂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就有好多好多的问题，包括这个家庭问题，就是互相没办法体谅。因此呢，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，众生都是空性，都是平等性。我们现在的这个外表虽然不一样，包括我们做事方法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立场不一样，很简单。比如像人的关系很复杂，我们当一个人的时候，扮演好几个角色。你对你的小孩子来讲你是爸爸，你对你爸爸妈妈来讲你是一个儿子，对你太太来讲你是一个先生，那对你兄弟来讲你也是扮演兄弟的这种角色，包括你到学校读书你是一个学生，当你有一天你教大家的话你就有老师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外在的这个相貌这个角色都在变化，随顺这个阴阳都在变化，所以这个叫阴阳和合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本性他是空的，他是平等的，这就是佛教的这个辩证法，就像佛教心经里面所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事相的差别相跟本体的这个空它是不即不离的。大家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非常了不起，他非常尊重每一位弟子，他没有说我是一位圣者啊，我说话是独一无二的。在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啊，他非常的谦虚啊。释迦牟尼讲了说，我是真理的发现者，我不是真理的创造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释迦牟尼认为的真理本来就在那里，法而如是，我们不是由谁来创造的啊。就像释迦牟尼所说，我是众比丘之一啊，释迦牟尼讲说我是所有比丘里面其中一员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和弟子们之间啊互动很多啊。释迦牟尼的弟子们生病了啊，他去看病，释迦牟尼的弟子呢要缝衣服的时候要穿针，他就帮他穿针。从这个小事中呢可以看出，释迦牟尼佛他虽然是一位开悟的人，大彻大悟的人，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呢非常的平实，包括他爸爸走的时候他还帮忙去抬着棺材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不管你达到什么境界，你成佛也好，在你爸爸眼里呢你还是儿子，还是要孝顺，要去爸爸临终的时候呢，那还要送他一程，还亲自抬棺材， 这就是孝顺的表象。就像成佛，人成佛了，成道了，也要孝顺。这也是显示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现身说法，让我们后学人学习。不管在座各位哈，你是发大财也好，你是当多大的官，你爸爸妈妈的眼里永远你是一个小孩啊，那永远呢你要对你爸爸妈妈要尊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我们修行不管修到什么程度啊，你爸爸妈妈还是你爸爸妈妈，还要对他们要有孝敬之心。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，有一种东西呢是不能变的，这种敬老尊贤，这个慈爱晚辈，真的是不能变的。长辈永远是我们的长辈，我们要对他们好一点。所以我们从佛法中呢可以看到尊师重道的道理啊。同时呢你尊重你的长辈，还要爱护你的这个晚辈，这就是佛教的精神。佛教里面有六合合身，从你的身体语言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戒律、你的利益，从各方面来讲都要和谐，都要经营，这就是佛教这个修行的一种传统。那我们讲到的恒顺众生啊，刚才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恒顺就是我们要孝顺，要尊重长辈，恒就是时时刻刻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都要去恒顺。那讲到这个众生啊，众生是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。众生是指什么意思呢？是指所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十方法界，所有一切都叫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个众生呢，它是众缘和合而生，叫众生。比个例子，像天上的人，或者是这个地上的众生，还是这个牛羊马等，都不是天然的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因此呢，众生这个名词呢，不只是单指一个人，是指十方法界所有一切众生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普度众生不单指单一的人类，也包括了动物界的众生。那么讲到恒顺众生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学会尊重包容一切众生。就是换一句话讲，我们常常讲要听取大众的意见，要顺从他们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没有把这个大我放下来，是不会是顺从他人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big ego， 就是我这个我很大。但是从佛法里面讲，你要把这个我要修到无我，到了无我你才能够随缘。在佛教里面有两句话，就是随缘无我，无我随缘，它是一个辩证法。你无我你才能够随缘，你随缘也自然的就没有这个 big ego， 没这个我了。所以随从的目的是为了来度化他们的一个机会。正所谓呢，菩萨要度众生，先引一钩枪，后令日佛智啊。所以菩萨为什么要恒顺众生？就是我们首先要跟众生打成一片，你一定要去接纳他们，去包容他们。到最后目的呢，跟他们打成一群以后，用佛法的智慧来影响他们，希望每个人都有大智慧。所以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，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呢分清是非，到最后要让他们得到佛的智慧。举个例子，我们要进到一个团体，首先你要跟大家融一体呢，就进到一个大团体，你到最后你才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发挥作用，影响他们。也希望他们呢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大智慧，能够指握行善，利益他人，那这个你的目的就达成了。如果你到哪个地方是自私自利、自以为是，那你就会把自己把它孤立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进入一个团体呢，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有这个啊，你有这种福德，你有这种智慧，认为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、令人钦佩的人，那么自然而然，人家就会能够欢迎你加入他的团队。你尊敬他们，他们尊敬你。如果你这个人自私自利、共高我慢、目空一切，你到哪里去呢，都很难跟别人 达成一片。所以菩萨所做的事情都是要跟众生达成一片，在引导度化他们。另外呢，恒顺众生有一定的原则，主要是指顺从众生的善性，而不是顺从其恶性。我们讲的恒顺众生，为什么恒顺众生？就好的事情我们要恒顺他们，要跟着他们，不好的事情呢，那我们就要杜绝。他叫你去杀人，你要去杀人；他叫你去吸毒，你要去吸毒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恒顺他们就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去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佛教里面讲说，你一念之善就是修十善，一念之恶就是变成造这十恶业。譬如有人叫你去造这个十恶业，那你就不能去顺从他们，不能人家叫你去当小偷，你去当小偷。如果行十恶业，你就不要去了；如果是行十善业，那么你就要积极的去。我们主要是要随顺他们做善事，不能随顺他们做坏事。所以恒顺众生要讲原则，不能是非不变，好坏不分，善恶不变，这就不对了。或者呢，就叫假慈悲，错误的恒顺众生，那么你就会将来会得到不好的果报。对众生的随顺，建立在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安乐的前提下去慈悲他们，而不是无原则的乱慈悲。所以这个是恒顺众生的本意。所以呢，小孩子也是，家里面的小孩子我们要恒顺他，有什么东西我们恒顺他，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引导他们，不能他要什么我们就都全部听他，那就把这个小孩子把他惯坏了。所以小孩子他的意见，他的思想，他的爱好，他的请求，有一种呢我们要恒顺他们，但是有一种不好的话呢，我们要引导他们，要指引他们从好的方面去发展，这样才是恒顺众生的本意。
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就在给我们讲这样子的道理，怎样恒顺众生。其实呢，放到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当中，就是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啊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究竟恒顺众生啊，在这个佛学里面这个原文当中又是怎么样阐释的呢？
我们在讲恒顺众生的这个经文内容解释之前呢，再跟大家说明这个恒顺众生的大意是什么。我们恒顺众生是以众生为中心，不仅是天上的人要去恒顺他们，还要恒顺人间的人，还有呢还要恒顺这个十方法界一切众生。所以我们要以众生为中心。因此呢，从佛教中怎么叫恒顺众生，就是要从我们内心去除这个我慢，这种共高我慢。如果我们在人与人这个沟通交流中有一种技高临下自以为是，就不能恒顺众生了。应该和众生达成一片，平等交流，要有一个平等的心。不然的话呢，有的人虽然的 IQ 很高，很聪明，很有能力，做什么事情都很能干，但是人际关系不好，那么你到最后呢，你还是不能成功。恒顺众生就是为人处事的一种哲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无论这个是 EQ 也好 IQ 也好，两者呢都要平衡，都要高才行。当你们看这个华严经的时候，就想到哇，释迦牟尼太厉害了，在2000多年前就讲到心理学了。我们现在讲心理学看起来是一门新的科学。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心理学是放在这个哲学里面，那么现在心理学呢就放在科学里面。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心理学不断的发展，从哲学到这个科学。但是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就在讲心理学，就在讲这个人际关系啊，讲到怎么样恒顺众生，如何搞好人际关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我们为人处事做事业，不但你能干，还有呢要懂得处理这个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话，你再能干，你到最后呢你都会被人家挤压，到最后你没办法生存下去。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啊，是我们这个为人处事事业当中非常重要的。在西方心理学里面不是很长时间， 但是呢，我们看的佛经里面，在20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开始在讲这个心理学啊，就在讲这个 EQ 了，在恒顺众生，怎样相处，怎样与人际关系相处，怎样去说服人家，这个是在佛经里面讲的非常多。在释迦牟尼佛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、思想家，也是一个推广家，他能够知道众生的心理是什么，然后用怎么样的去恒顺他们，到最后怎么样度他们，跟他们打成一片。所以释迦牟尼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圣者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。你看他在2000多年前发现了真理，悟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后，到处说法49年，他能够不断的流传下来，还有现在呢，佛教不断的这个发扬光大。那么跟释迦牟尼的教子释迦牟尼佛这关机斗教，那是分不开的。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呢，就是当佛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他首先要知道人有分为多少类不同的人，包括圣人，圣人里面还有不同的圣人。在佛经里面讲到菩萨和阿罗汉的区别在哪里呢？阿罗汉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独善其身，助我解脱，观三界之劳役，是生死之愿家。他觉得呢，这个人太麻烦了，所以自己找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。但菩萨就不一样了，菩萨他们要与众生打成一片，菩萨认为众生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，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。所以呢，作为菩萨呢，他不会离开众生，他不会离开社会。同时呢，这种菩萨也在不断的在觉悟他人，因此呢，菩萨也叫觉有情，就是觉悟的有情。那么佛教的修行体系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，佛教说呢，你要自利利他，自救救他，救心圆满，你不能离开众生，如果你离开众生，你就不能修菩萨道，离开了众生就不能成佛。所以呢，在家的居士要先从家里开始，家里呢有面对好多的这个挑战，你比方像家里面有先生啊、小孩啊、父母啊、兄弟姐妹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跟他们处理好人际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有时候人在这个凡世间呢，面对的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有时候觉得很烦，就觉得谁都不好了，就是自己最好。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普贤恒愿品的内容。你想要成佛，想要度众生，那外面的众生他也呢先把家里面的众生先度了，度化之前呢要先学会恒顺他们，然后再引导他们学佛度化他们，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一步一步来。因此呢，首先要净化心灵，先度自己再度他人，要有这个耐性和定力和毅力，不会受其他人的影响。所以在恒顺众生，不但要有慈悲心，也有智慧去包容、去度化他人。
那想请问达义大和尚，佛教说恒顺众生，那这个众生到底有几种啊？有分几种种类的吗？
像我们一般凡人呢，讲到这个众生，就是讲到这个人。但是呢，在佛教的佛经里面所讲这个众生啊，它的种类特别多，很多很多。在那个普贤恒愿品原文里面是讲，他说福至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，那么众生里面这指什么呢？指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。所谓里面有卵生、胎生、食生、化生，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人到这个世界来是怎么生出来呢？是胎生，马、牛啊是胎生。那么比较像那个像蛇啊、像那个鸡啊、鸭啊，那是属于卵生。那么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生呢？是化生。所以大家要常常发愿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降伏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，是莲花化生，花开降伏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只要平常专心念佛，那么希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莲花在那边盛开等着我们。到我们 这一辈子这个业报身舍弃了以后，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花开降佛，就从莲花生出来。虽然莲花盛开，但是如果大家念佛不精进，莲花很快也会枯干。所以呢，这个念佛修行是非常重要。念到临终时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功夫到了，花开降佛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花一开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。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讲的卵生、石生、胎生、化生之外，在这个普贤横愿品里面讲到，会有依依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有一生众生依这个地、依这个水、依这个火、依这个风来出生的，有的呢依空，有的依这个花木而生住者，种种生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的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意乐、种种意行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所以种种春营居落、诚意耕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五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，哇，这么多。在这个普贤横愿品里面讲到关于众生方面呢，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众生啊，所以我们恒顺众生不仅仅对我们最亲的人，对外面的人也是一样，不仅仅对人类，那么对其他这个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也是要恒顺。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做到，但是呢我们明白佛法以后呢，我们要去克服，我们要去修行，我们要这样做，那么你的福报就会更大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在恒顺众生的时候，还是要以这个慈悲为怀哈，非常有智慧的去来包容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众生。好，那至于经文当中又是怎么样具体来写的呢？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，具体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开示。谢谢您，达义大和尚。
谢谢李兰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在心间，他将 坚守着繁星。